中国两会期间，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3月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国防费用继续保持适度稳定增长。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是13,795亿4,4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央本级安排13,553亿4,300万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2,09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 6.8%。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在两会期间说，目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持续稳定地理性增长，并且提到国防经费不是单纯投入，而是会产生和平红利。据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军费增长 6.8% 的背后暴露了三个尴尬。他说，第一个尴尬是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去年又遭遇新冠疫情，使到中国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生产总值亦即是 GDP 增长只有 2.3%， 无法保证今年能否弹回到政府期望的 6% 增长，所以将军费开支定在 6.8% 的增长率，自然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在民生出现问题、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有这么高的军费增长。第二个尴尬就是中国政府本身并不看好未来国内外情势发展，它的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国际间竞争，亦来自于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国内百姓造反、国家动乱以及军队本身是否稳定等等。所以中国政府试图将稳军队建构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是在财政吃紧、失业率企高的情况之下，国家还是调高军人生活费用和福利，已经有力不从心，如果长此下去，财政势必更加困迫。而第三个尴尬就在于中国国防工业大部分由军工集团和国营大企业推动，亦涉及中共党内军头以及各个军种势力的角力。习近平想要政府过紧日子，除了刚性财政不动之外，各个部门都要进行裁减，但是国防预算依旧无法进行任何裁减，即使习近平想删减一些亦都没可能。这个反映出中国内部军事利益集团影响力很大。夏明又表示，对习近平来讲，经济其实真的没有给他更多资源，也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将蛋糕继续做大，但要花钱的地方不断增加，政府要过紧日子，他亦没办法令到军队可以过紧日子。虽然军费增长和去年相比微幅上升，但自从2015年和过去双位数字比较还是有所下跌，这个数字反映出中共面对很多方面的压力，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对照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6692亿元人民币的国防预算，中国国防预算10年之间增加了一倍，这个并不包括隐藏的黑数。他说，如果以国际安全智库好似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估算，中国实际国防预算是官方公告的 1.4 倍，高达18974亿元人民币，即是相当于2940亿美元。如果再导入人民币实质购买力大约是美金的 1.57 倍的换算的话，中国的国防预算等值将会达到4617亿美元的庞大规模。苏子云说，值得关注的就是习近平自从2012年执政以后到目前的国防预算等于10年间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就是表明了习近平的强军梦，就是他有认真执行，这种军力的扩张对周边国家、对民主国家来讲应该是更加警惕。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介绍，中国一直从事很多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包括新一代航母、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其他尖端软体，但这些支出都没有列在预算当中。台湾的《旺报》发表评论说，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军费预算用途以及所谓隐藏性预算问题，都是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的根源。部分分析人士就说，过去一年中国和周边国家冲突不断，例如和印度在加勒马河谷爆发流血冲突，和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和日本在东中国海等地区的关系紧张加剧。而另外近日台湾海峡更加是不太平静， 中國軍機頻繁起降。如果對照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人大會議開幕儀式所講的，人民解放軍將增強軍備，更好地捍衛邊疆，這個更加突顯中國軍費增長將運用在地緣戰略上的可能性。蘇紫雲認為，中國除了想透過訓練現代化軍隊和購置新式武器裝備去達成習近平2027年建軍百年的目標，亦希望藉著軍力擴張，特別在兵力投射方面取得地緣政治的籌碼。蘇紫雲說，習近平自從2012年以來已經新建了105艘左右的驅逐艦和巡防艦、2艘航母艦、8艘兩棲突擊艦，軍力投射能力大為增加，使到北京具有南水海軍，亦即是具備遠征作戰能力的海軍形態的實質規模，同時亦快速發展了運20重型運輸機隊、直20運輸直升機隊，去建立戰略運輸以及快速部署能力，現階段可以對周邊進行現代化的區域作戰，對2000海里裡面就具有投入輕裝快速反應部隊以及海軍陸戰隊特遣隊的實力，具有初步介入周邊武裝衝突、改變區域政治的實力。這種軍事實力雖然尚無法立即改變台灣海峽、東中國海的現狀，但可以支持北京在南中國海、一帶一路的政治和經濟需求。蘇紫雲說，中國國防預算增長的目標是，第一個是政治需求，2027年既然是習近平所講的建軍百年目標，他們會努力完成。第二個會用在穩固增加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籌碼，特別是兵力投射，對北京以後的一帶一路或者是印太地區的戰略是一個地緣戰略上的關鍵。而第三個就是強化核子打擊能力、反擊能力，包括新式096潛艦，它可以在北極冰層活動，還有新式巨浪三型 JL3 的潛射彈道飛彈，可以對美國本土更加有效涵蓋，縮短發射時間，这个是北京认为要平衡美国阻吓战略当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IISS 在今年2月底发布的2021年军力平衡报告当中指出，虽然受到疫情严重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但各国的军费支出都几乎维持前一年的水平，显示安全上的竞争不断升高，尤其是印大地区，而且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印大地区的安全环境会得到缓和。台海研究主編、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傑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費要用的地方很多，面臨國防和軍事上的風險和挑戰亦非常多，黃海方向的、東海方向的、台海方向的、西南方向的面臨的軍費需要亦很多，所以他認為軍費適當成長在全國人大一致通過是得到大多數人大代表支持，亦符合中國國防和軍備建設的需要，这个亦为了更早实现国防更精锐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希望配套一致。倪永杰说，中国军费只是占中国 GDP 至多 2%， 如果同美国、俄罗斯、英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比较，算是比较低。美国国防的预算超过7000亿，中国就只有2000几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后面的第二到第十名国家国防预算的总和，这个才是真正厉害。倪永杰又说，中国单是军队现代化就要耗费大量开支，再加上各种航天工程、作战飞机、预警机、火箭军需要的新型导弹等等，各种设备研发制造都是烧钱。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大型军武设备好像航母舰的价格不菲，即使建造完成之后，后续的维护保养更加是一大开支，而此外，軍人福利的提升亦耗費相當多的經費。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所長蘇紫雲說，中國軍費提升還有拉台經濟、刺激內循環、強兵兼富國的目的。他說，依照北京投中研究院的統計，中國民番企業在軍備供應的市場佔比大概三成，換算中國公開的軍費開支裝備大約是4100億人民幣，所以民參軍大約是1330億人民幣規模，相對來說，軍民融合的有關投資基金，政府和國企一共投入3134億元人民幣，民間的私募基金有82億4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規模，所以中共國防預算的投入仍然希望能夠發揮經濟加成的效益，協助他們產業界維繫一定的內需動力。 數字雲又話，中國以軍事發展去推動經濟，亦即係喺疫情衝擊仲有美國貿易戰效果逐漸發揮之下，佢用呢一種軍民融合嘅角度去帶動中國國內嘅部分經濟需求，甚至可以為軍經融合、軍事同經濟融合策略。咁所以係一個強兵富國，同以前嘅富國強兵唔同。富國強兵是鄧小平以來先將國家機器做起來再投資軍事力量的政策，在疫情和貿易戰之下，習近平反過來發展軍事的同時可以帶動國防工業。上海台灣研究所的副所長倪永傑亦表示，中國軍費增長和十四五規劃裡面提出的要求富國和強軍同步提升有關，亦即是促進國防實力和經濟實力同步提升，意思就是經濟發展放在國家國防建設、軍力建設的費用要同步發展，所以今年作出了調整，經費適當增加是比較合理的。紐約城市大學國際經濟政治學教授夏明說，中國國營企業對習近平來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子，軍工業就是共和國的王儲，比長子更高一個檔次。軍工集團當然希望透過國家帶動獲得更多資源，製造更多武器，但問題就是中國的軍工業是國營企業，不似美國的是私營企業來得更加靈活自主，平日就作為民用，戰時立即轉為國防使用。而另一方面，中國軍工業實行各式各樣的保密制度，大家閉門造車，並沒有進行橫向分享，所以中國雖然想做到軍民協同，但是軍工業滲透轉換到民營工業的可能性有多大、效率有多高就令人質疑。夏明就說，所以他覺得中國政府可能會一廂情願覺得可以強兵然後富國，但是他認為恐怕強兵的經濟成本效益核算未必會達到很好的滿意程度，而相反夏明覺得強兵可能會出現誤國，中國軍工集團、國營企業綁架中國的決策是很明顯，因為中國現在已經走向更大的寡頭制，所以中國軍事權力的膨脹、經濟的軍事化亦會和中國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好戰情緒形成一種互惡性的互動。他覺得在幾大程度上會將中國的發展將軍國主義走向自殺滅亡的道路。針對日前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的報導說，截至2020年底，中國海軍將有360艘作戰艦艇，組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海軍力量。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所長周子雲就說，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軍隊比較，無論在管理上或部隊的實質妥善率方面，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以海軍為指標，或者的確好像美國國防部所說的，中國海軍規模快速增大，但如果仔細分析這些船艦效能，就會發現中國海軍的作戰能力完全無法和美軍比較，只能夠用大而不強這個形容詞，是目前的中國海軍做一個暫時的定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